我们要继续来讲哥林多前书第14章。我们上一讲的尾巴已经提到了，就是13章最后一节说，其实一切的恩赐都比不上爱，那么信望爱都是长存的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那我们上一讲最后也有提到，我们要追求爱，但是也不要只有爱，爱莫能助也是很遗憾的。所以14章第一节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那那么多恩赐，我们要优先追求哪一个呢？更要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的回应，12章最后一节，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。这里就告诉我们答案了，更大的恩赐不是爱，爱不是恩赐，爱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学的功课，而其他的恩赐呢是不一样的。神有时候给人这个恩赐，有时候给人那个恩赐，我们要渴慕，要追求。那这么多恩赐当中，更要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。广义的先知就是讲道，狭义的就像亚加布那样讲到未来的一些奥秘。这一整章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恩赐是那么的重要。这一整章虽然有40节之多，但是其实它的结构很单纯，就是讲一个主题，拿讲道跟讲方言来互相比较，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要优先追求做先知讲道。第二节说，那说方言的人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，然而在他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方言是第二种方言，第一种方言就是我们以前提过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，使徒突然用外国话来布道，其实那一天有15种语言，所以那种方言是人间的话语，就像英语、日语等等，没有学，因为圣灵的恩赐突然就会讲了。可是这里说没有人听得懂，所以这不是第一种方言。第二种方言就是因为我们在悟性里面祷告，这话语是不够用的，所以圣灵就让人的舌头突然快速的转动，快到一个地步，不是一个像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讲很快这样子而已哦，他快得不得了，根本听不出他在讲什么呢，因为这已经不是在悟性里面了，是圣灵的控制之下，外人听起来只是滴滴答答而已，可是这边告诉我们他却是在心里讲说各样的奥秘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在悟性里面的祷告，我们的话不够用了，圣灵就让某一些祷告的人突然就快速的滴滴答答转动起来了。这个舌音虽然听不懂，可是实际上是有意义的，虽然连讲的人也不明白他每一段的声音是什么意思，可是却是在讲说各样的奥秘。这个方言人家听不懂，所以对人家没有造就。第三节呢，可是如果你是讲道呢，是对人说，那人家听得懂，这样就可以造就安慰人劝勉人了。第四节说方言的，这第二种方言是人家听不懂，所以只能造就自己，不能造就人。可是做先知讲道的呢，因为别人听得懂，所以就可以造就众人，造就教会了。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，这两种恩赐，讲道跟说方言比较起来，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因为说方言可以造就自己，很好啊。可是我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，因为先知讲道大家得造就就比较强。第六节保罗继续说，弟兄们，如果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如果只说方言，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，我与你有什么益处呢？从圣灵来的启示、知识、预言或教训，其实都是用悟性，就是用明白的话来讲，这样才有益处啊。那如果只是用那个舌音，第七节说，就好像有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啊，有声无气的物，或者是箫或者琴啊，各种乐器，如果不是照着那个调、照着旋律来吹，其实是毫无意义的。所以人家听了怎么知道他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？一个还没有学过音乐的小小孩，拿着箫或拿着笛或者拿着琴随便来玩弄，其实是听不出任何意义的。那么第八节，吹号如果是乱吹也是没有意义的，如果是冲锋号有一定的旋律，一吹就知道敌人来，赶快要冲出去打仗。第九节保罗说，你们也是如此，舌头如果不说容易明白的话，那怎么知道他在说什么呢？这好像在向空气说话耶。第十节，世上的声音很多，可是这些声音都是有不同的意义的。可是十一节他继续说，那种第二种方言就是不是人间的语言，我如果不明白， 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。他讲那个方言我听不懂，我把他当作话外之人，就是野蛮人。可是呢，他看我听不懂，他也把我当野蛮人，所以彼此把对方当野蛮人。我们十二章就提到了追求恩赐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希望造就人，让人家有益处。所以我们在追求属灵的恩赐，也所谓的灵恩，那么我们应该优先切慕什么呢？十三节他继续说，那你的恩赐如果是说方言的话，因为人家听不懂就没有益处，那你应该求有人可以把它翻译出来。以这个类似的就是方言的祷告，保罗进一步解释它是什么意思。第十四节，它是领导圣灵感动之下的一种祷告，这种感动舌头快速抖动，我的悟性没有果效，就是我自己也不能领悟，不能明白我讲的这些好像很单调的声音是什么意思。这种用灵祷告够不够呢？不够，因为自己听不懂，别人也听不懂。保罗十五节说，我要用灵祷告，因为用灵祷告是有益处的，能够造就自己嘛。我也要用悟性祷告，歌唱也是一样，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这个用灵歌唱或者说灵歌所指的是说，突然有圣灵的感动就唱起来的，没有事先写好旋律曲调，也没有事先写好歌词，在圣灵感动之下也突然就讲起来了。这个好不好呢？这好，但这个是不够的。因为你用灵祷告，用灵歌唱，甚至于十六节你用灵来祝谢，那个不通方言的人就不明白我们的话，他们就不能在我们感谢的时候说阿们。如果我们呢用悟性祷告，因为自己听得懂，别人也听得懂，那么不通方言的人呢也可以在我们祷告感谢的时候一起说阿们。所以十七节说，你用方言感谢神当然很好，可是不能造就人。保罗讲自己做例子，十八节，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，但在教会中我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也就是他宁可讲道讲五句，超过讲一万句方言。这是一种文学的夸张，就是要强调说讲道的恩赐比讲方言重要太多太多倍了。二十节，弟兄们，我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，我们在恶事上要做婴孩，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既然要追求属灵的恩赐，我们要追求那个大的，就是讲道，这个可以造就众人，方言反而是其次的。二十一节，保罗举一个例子，律法上记着说，主说，我要用外邦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我。这个律法上主说到底是什么时候说的？其实这个是记载在以赛亚书28章11到12节，先知说，不然主要借一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。也有很多以色列人不听先知的话，以色列的先知用明白的希伯来话跟他们讲，他们嫌啰嗦不听，他们果然像先知所预言的就亡国了。上帝就让他们受教训了，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了，流亡世界各地，整天听的就是外邦人的话了。二十二节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好，这句话是双重的含义。第一个就是应验以赛亚书的预言，就业那些不信的人，不听先知的讲道，后来亡国了以后就整天就听方言了。第二个含义就是说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原来是不相信撒玛利亚人可以成为神的选民，可是使徒行传第八章彼得约翰亲眼看见他们领受圣灵的现象，跟五旬节一样，他们就信了。另外呢，使徒行传十章十一章彼得那些人看见外邦人信了主，说起方言了，他们就信了。保罗在二十二节做结论，他说，这样看来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然后下一句呢，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信的人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已经信耶稣了，要得到造就，其实好好听讲员讲圣经的话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造就了。 这句话你不要误解，以为都不可以用明白的话去跟没有信的人讲道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们也可以用明白的话去布道，可是这里在讲的不是布道，是在讲造就，造就众圣徒，就用讲道就是最好的方式了。23节保罗继续举例，在聚会的时候呢，如果大家都说方言，那偶然有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呢，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人进来，就会以为你们是癫狂啊。反过来说，24节如果是做先知讲道，也就是用明白的话，用悟性在讲道，偶尔有不信的人进来，或者是不通方言的基督徒进来，因为是听得懂，所以就有机会被劝醒，就听懂了，就明白醒悟过来，那就可以得到益处啊。甚至以25节用明白的话来讲，他心里面有一些隐情啊，隐藏的一些事情，不可告人的一些事情，因为你用明白话来讲，他被劝醒了，他听明白了，把他心里面那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显露出来了，他就悔改了，就俯伏敬拜神，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呢。
继续来看26节，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从这一节圣经我们可以看出，那时候聚会是很活泼的，有使徒或其他的讲员做主要的讲员，但是也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是轮流的，有献诗，有教训讲神的道，有启示是圣灵给他的感动，有方言，另外有人翻方言，所以那个聚会的内容很显然不是只有一个讲员。但无论是一个讲员或几个弟兄姐妹来分享，都要造就人，并不是随便说说。另外27节说，那如果是说方言呢，最好两个人就好，最多三个，而且要轮流说，而且要有人翻出来。28节如果没有人翻，在会中呢，讲方言的就要闭口，自己跟上帝讲就是了。意思是说，既然没有人翻译，那就不造就人了，所以要闭口。为什么限制两个或三个呢？你想想看，这边规定说要翻译出来，如果超过三个讲方言，然后再另外有三个帮他们翻译，那整个时间就拖很长了。所以保罗才说，如果没有人翻译，你回去自己跟上帝讲就可以了，不必占用大家聚会的时间，因为这不造就人。29节讲道也是这样子，只好两个，最多三个，那么其他人就安静，甚至也要慎思明辨。30节有人临时得到启示圣灵的感动，正在分享神的道的人就要闭口，这样才有次序。所以31节要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学劝勉，不要同时大家一起用方言祷告或大家一起讲道，这像什么样呢？这乱掉了。所以这边说一个一个来，这样才听得清楚，才可以学到神的道，还可以得到劝勉。接下来看32节，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，讲神的道或讲方言或有得到神的启示，这个理论上应该说就是出于圣灵的，我们在圣灵的保守之下，反而应该更能够节制，同时讲，这样就很吵闹很乱，大家反而听不清楚，是需要彼此等待，等前面那个讲完的后面这个再讲，或者正在讲的人发现别人有从神来的感动，那自己也可以停止，可以讲短一点，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，我们既然有圣灵管理我们，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更会管理自己的人。最近这20年来，有个好现象，就是很多人可以起来唱诗，带诗歌敬拜，起来分享。可是又矫枉过正了，有很多人拿着麦克风就不放了。要注意，适可而止，也要注意，如果另外有人也有神的感动，要分享。这么大家都控制时间，就可以让聚会多才多姿，很丰富。所以33节说，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，该安静的时候就安静，该讲的时候也要有节制。
34到36节，这其实是一个圣经难题的。34节，女人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不准他们说话，总要顺服。更严重的是35节后面说，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。怎么讲得这么严重呢？这跟我们现在在一般教会看到的情况很不一样。是不是所有的容许妇女讲道的都错了呢？其实没有，有两方面要注意的。第一，如果你直接把它解释成女人都不能在教会分享的话，保罗就跟他自己冲突了。就在前面11章第5节，保罗才刚刚说女人讲道的时候要蒙头，那可不可以讲道？当然可以讲道啊，只要蒙头就可以了。因为在那个时代，如果不蒙头，会被人家当作是不正经的、不守妇道的。所以为了尊重当时的习俗，是要蒙头的。但可不可以讲？可以啊。另外，跟保罗自己的经验有冲突了。使徒行传21章，保罗有一天路过传福音的腓力，他有四个女儿，这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，保罗就住在他们家。保罗也没有说哦，这个女生不能讲道，没有。我们就要看第二个问题，其实这里讲的不是一个绝对的禁止，而是一个尊重当时文化的普遍的态度。因为当时的文化，女人绝大多数是没有受教育的，如果在教会里面讲太多话，还真的是没见识。另外一个背景就是风气的问题，2000多年前的时候，女人在公共场所是不能大声嚷嚷的。例如第一世纪的哲学家普鲁塔克又曾经在他的书里面说，妇女要说话跟丈夫讲就好了，或者透过丈夫去讲就好了。我这当时对女人，特别是对快要结婚的人，给他们的叮咛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比普鲁塔克早400年，另外一个文学家苏福克里斯，他有一个作品叫《伊底帕斯王》，也是说女人应该以缄默为美德。我们讲这两个作家，可以知道在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这个样子。那如果有一些姐妹认为她信耶稣已经得到自由了，结果就大声嚷嚷公开教训男人的话，就会让整个社会觉得信耶稣就变成不正经了。所以这个是古代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姐妹如果有对神的话很有领受、很有感动、很有见识的，用适当的态度、适当的机会、适当的讲，并没有让人觉得可耻或丢脸，不会。我们刚提到使徒行传21章第9节传福音的腓力，其实那四个女儿是圣灵给他们特别的恩赐，不是普通的女子。当时普通女子真的是见识比较少，所以那个时代女人要出来讲，那是因为神给她有特别的智慧、聪明、恩赐跟口才跟感动。保罗从34节到36节提到女人的安静静默，我们稍微补充跟解释一下。37节到40节，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者属灵的，就可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。如果不知道了，就由他不知道吧。真正属灵的应该会认出来保罗讲的是属灵的，所以保罗只好很无奈的说，如果他们不知道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就让他们不知道吧。第39节，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又跟前面扣起来了。第12章前面就说追求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得益处，为了造就人。所以12章的最后面说，我们要求那更大的恩赐，就是比较能够造就人的恩赐。当你要追求恩赐之前，你要先弄清楚是为了爱，爱是优先的，为了让人得益处，为了造就别人，有这个动机再去追求恩赐，这才是正确的。所以13章讲到完爱训以后，14章第一节就说要追求爱，爱是优先的没有错，但是也不要忘记要追求恩赐。优先追求什么呢？是做先知讲道。所以整个14章就是拿讲道跟讲方言来做比较，要切莫做先知讲道，不要禁止说方言。你看这两个口气不一样哦，一个是积极性的要切莫做先知讲道，一个是消极 习性的，就说方言是好的，可以造就自己，如果翻译出来呢，可以造就别人，所以不要禁止，都是出于神的，不要互相排斥，但是真的有优先次序，很明确的重要性的高下是差很多的。最后一节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，按着次序而行。所以无论讲道，无论讲方言，或是其他的诗歌，其他的表达，都要照次序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对方言这个主题做一个总归纳。新约圣经里面提到两种方言，第一就是使徒行传二章四节，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了，就是人间的话，是对人说的。第二种方言呢，是人听不懂了，临前十四章第二节，叫做奥秘的话，不是人间的话，这是对神说的。那如果有人有翻方言的恩赐，也可以把它翻出来造就人。无论哪一种方言的目的，提到以下几个，第一就是布道。为什么这使徒没有学过外语，就突然教起外国话，就是为了让这些各地回来的犹太人可以听见使徒用自己的方言讲道，可以听到福音。第二种方言，在心里讲说各样的奥秘，可以造就自己。第三，歌颂神，可以说人的话不够用了，人的言语对于神的伟大已经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言语来形容，所以圣灵可以让人用方言继续来赞美神，不受我们有限的话语、人间的话跟口才的限制。第四个，临前十四章十四节，方言的祷告，这是领导，其实就讲第二种方言，可以让我们超越这个悟性的个范围。我们的祷告，无论是用悟性祷告、用灵祷告，如果是向着神，仰望圣灵的引导跟感动，都是在圣灵里祷告。第五，临前十四章二十二节，方言的祷告可以给不信的人做证据，这我们前面解释过了，就是有一些人不信，可是看见方言就信了。第六，方言造就自己，但是翻译出来呢，也可以造就别人，就是临前十四章二十六、二十七节。所以基本上有这六个作用。接下来谈到对方言我们的态度，简单说一句话：不要禁止，也不可高举。因为第一，方言并不是每个基督徒必有的。临前十二章三十节说：“岂是说方言的吗？”不是。回到了布道家格里罕，有一个灵恩派的牧师问他说：“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”格里罕还没有回答的时候，其他的同工就说：“有。”他们当然知道有。格里罕他讲简单的福音，可却有莫大的能力，总是感动许许多多的人站起来悔改，就接受主了。所以一定是圣灵的充满，要不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。那这个灵恩派的牧师就在问格里罕说：“那你有没有讲方言？”他说没有。他就问第三句：“那你怎么敢说你被圣灵充满了？”格里汉说：“我没有说我被圣灵充满，是他们讲的。”请注意，自己讲比较重要还是人家讲呢？跟他那么久几十年的同工，他们认出来，他们很确定格里汉是被圣灵充满，虽然他没有讲方言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到说不可以高举呢？因为这个是有人有，有人没有，不是必有的。第二个，方言的重要性比不上爱。临前十三章讲万人的方言，没有爱那也没有用。第三，方言的重要性比不上讲道，就是整个十四章所讲。第四个，二章有两度提到圣灵各样的恩赐，方言的恩赐总是排在后面的，所以不可以太高举它，不能禁止，但也不要高举。关于讲方言的规矩，第一，最好两个人讲就好，最多三个，而且是要一个一个轮流讲。第二个规矩呢，如果在聚会里面要有翻译，如果没有翻译呢，就在聚会中闭口，自己跟上帝讲就好了，因为不造就人。另外一个，临前十二章第十节提到分辨诸灵的恩赐，这个恩赐是放在方言的恩赐之前。约翰一书也说，一切的灵不可都信，是要分辨的。所以方言你不要马上就认定就是出于圣灵，因为异教也有舌音，也有方言，在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就有了。 所以要分辨，出于圣灵的会有圣灵的果子，